听的时候，当他在念大学念医学院的时候，他是跟王明道弟兄在同一个教会服侍。当初他是他们大学生年轻团契一位很重要的属灵的同工领袖。因为文化革命之后教会被关闭，他就被送到那个山西的乡下，但是在那边他一面行医一面服侍主的教会，带领教会，神很重用他。那他大概最近才退休来北美探亲，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能看到能请到王弟兄来到当中传讲信息。他的主题是磨练，好不好？我们用我们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
弟兄姐妹们平安，谢谢天父的恩典，又一次给我机会服侍他。方才王牧师的简单的介绍我不配，有些地方过奖了，这不错。我是自幼信耶稣，我是祖宗第三代，但是我个人清楚得救，这在小的时候大概五六岁我已经重生了，但是对于好多真理不清楚，一直到我二十岁那年，也就是1948年，那一次参加北京有个基督徒学生会，全部几乎全部是大学生，我参加的灵修会，那一次神特别的恩待我，我灵性上有一次大的复兴，这个复兴的能力一直持守着我到今天。各位在座的各位，有的是从大陆来的，尤其年轻一点弟兄姐妹不晓得我们国内的情况，年老一点的还得五六十岁以上的，因为我们在为了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大学，为了信仰的缘故，从中国解放以来有不断的有斗阶级斗争搞运动，为了信仰的缘故，神保守我持守到今天，我没有批判信仰，这是神的恩典，不是我刚强，因为我所信的神是有真有活的神。方才谈到我和王明道先生，我不配称为同工，我是那里的信徒，受到他的栽培造就数十年之久，这是神特殊的恩典。今天我们有限的时间和弟兄姐妹在一起分享，我分享的题目叫磨练神学。磨练这个题目好像我上一次不也是圣道堂，不是这个地方，可能是 Richmond， 在那个地方我曾经分，因为磨练神学是个大题目，一次讲不完，我那一次分享了一部分，就叫怎么磨练呢？扫罗追赶大卫，这都是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这两卷圣经的内容。 那是我亲身经历的内容。那么今天呢，王牧师给我机会在这里为他做见证，我继续分享磨练式神学的第二部分，就是我们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因信了耶稣，不错，我们得了新生命了，而且是永生的生命，这个生命很宝贵。一个真正基督徒，什么叫基督徒？不是你受洗了就是基督徒，不是的，也不是你参加今天礼拜聚会来了就叫基督徒。我常问到信主的家庭，他的母亲，他的父亲，我说你孩子信耶稣了吗？啊，我孩子还没受洗呢。我问你信他，你的儿子信耶稣没有？他说还没洗呢。他就把这个洗看得很重要，当然受洗是重要，但不是你洗了就是基督徒。问题在乎生命的改变。各位，保罗那个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与其他宗教不同，是解决生命。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父母生了我们这个肉体，这是第一次的诞生，得到了肉体的生命。这个肉体生命会犯罪，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这个公开的违背神的命令，人类就堕落了。在他堕落之后，神说你不听不遵守我的话，你就必死。结果我们的始祖选择了错误的道路，公开的违背神的命令，就吃了善恶分别善恶的果子，导致于被神定为罪，被定为死。而从此神就叫他赶出了伊甸园，人类从此就堕落了。今天人们都以为在世上活着是多么幸福，实际上是个堕落的人生。今天我不是传福音，我不需要费很多的时间。昨天晚上我们有一段时间神给我机会传福音，那么比较讲的详细一点，就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贵在于得生命。你有生命叫基督徒，没有生命不是基督徒。不是你做礼拜那叫礼拜徒，那不叫基督徒。你我说进来做了礼拜来了，我听您道，那好，欢迎你来，你天天来是欢迎你呢，但是你没有真正得到生命，你仍然和神国无缘，永生无缘。所以我们得了新生命，这个新生命呢，既然是生命，它要长大。我们信了耶稣以后，神重生了我们，我们就获得了第二次的生命，这叫属灵的生命，这就第二次的诞生。旧生命是亚当夏娃父母给我们生给我们的肉体，这个旧生命天生会犯罪，最后罪的工价乃是死，最后导致灭亡。神今天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来的事情，道成肉身，担当我们的罪，替我们死亡，为的把我们从那一种状态把我们救出来。从此我们就神就再一次一方面消极方面赦免我们的罪，积极方面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这就是我们即真正基督徒，他是有第二次的灵生命的诞生。这个生命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真基督徒他有两个命，一个父母生你的肉体的命，一个是圣灵生了你的新生命，那个生命是神的生命，是不死的生命。今天弟兄我很 诚诚实实为主做见证，不要看弟兄我这个样子，我确实是神重生了我，我为此感谢神赞美主。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或者初次来的朋友们，你们已经有了生命，但是这个生命要长大的，如果不长大是仅仅是吃奶的婴孩。神的意思让我们得生命，主耶稣说我来了是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这是神的意思，让我们把神的生命不但有了，而且这生命要长大要发展，得的丰丰富富的生命。圣经说让你们丰丰富富的去见神的国，那么我们的新生命它要长大，这是生命的自然规律。生命要长大，我们都知道需要必要的营养。别说我们灵生命，主耶稣也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肉体的生命靠吃五谷杂粮，灵生命靠神的话，这是一方面。更要紧的还有其他的条件，离不开的磨练。因为我们的新生命长大，它有个障碍，有个阻碍，阻碍你，限制你的生命的发展，那就是我们这个旧造的生命。我们给它起名叫老旧人，或者叫老我，或者叫我们的旧人。因为我们信耶稣不错，得了新生命了，我们的旧造的人还在着呢，会犯罪的人还在着呢，身上有许多的毛病都是神所不喜悦的，这个是我们妨碍我们新生命的发展的障碍。那么今天神爱我们，把生命给了我们，他要他的心让我们得的更丰盛的生命，丰盛到什么程度？满有长成基督的身量。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让你活在世界上像基督，这是一个标准，像耶稣的品格。所以这个课程除了你读经祷告参加聚会听得别人分享主恩典，这是很必要的，十分的必要，但是还有一门另外一门课程必须经过磨练。弟兄姊妹你不要害怕，磨练这俩词儿不好听啊，谁愿意磨练？一个刀不经过磨不锋润，一块玉器不经过雕刻不成为器皿，那个钻宝石很值钱的钻宝石都成为一个器皿，成为戒指在你手上，那经过匠人的修刻雕刻，这个天生的这个钻宝石是不错的，你有宝石的这种本质那是对的，但是原封拿过来那个不成为器皿，必须经过修剪。小棱角用小锤子敲一下，小棱角敲下去，大棱角大锤子敲，大锤子再敲不下你的棱角，用电锯锯你，这是个痛苦过程。但是弟兄姐妹你不要害怕。那么当初我信耶稣，不是信耶稣有平安有喜乐吗？不错，没有骗你，信耶稣就是有平安有喜乐。那时候我刚信耶稣，我祷告什么有什么，我向神要什么他就来什么，真好啊，真好是真好。我弟兄姊妹那叫生命的初级阶段，跟一个小孩一样，生下来三四岁小孩要啥他妈妈给啥，肯怕他哭，他经不起风雨。但是你已经活到十七八岁了，你还像妈妈，妈妈给我个糖块吃，你管饱挨妈妈的批评。多大了？家里的担水劈柴你都应该负担，到娘家去买粮你应该背回来， 你还今天吃糖块呢，那就分量加重了。今天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这个法则，经一定有磨练。你不要害怕，哎呀，我要早知道这个，我别信耶稣了，还要磨呀。我告诉你，磨是让你蒙更大的恩典。请你不要生气，你的生命我没到那个份上，不够那个程度，神也不磨你。你不要害怕，生命受磨练就是生命长大了，到了一定程度，需要更深的加工改造。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成长必要一段磨练的过程，磨练就是各种样的苦难都叫磨练，疾病啊，打击啊，逼迫呀，蹲监狱呀，穷苦啊，失业呀，啊，等等，人生你所不愉快的东西都是免不了要临到你身上。但是有些基督徒他是聪明的，遇见这些难处他有学习，灵性上丰富了。有的人白受苦了，白受了一场苦，什么也没学习，从那里苦难当中挣扎过来的，空，一场空，太可惜了。今天我要分享这个磨练，我总结我心里头，当然要思想了，讲的题目有多方面的，但是我里头觉得我还是要讲磨练，把这个题把它讲的完成我的任务，在神面前交了账。今天我们头一次是扫罗追大卫，追大卫15年。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约瑟，我们看看圣经里的约瑟这个人生命是怎么长大的，是生命的成长的过程。一句话，也是离不开磨练。现在请打开圣经，这个腓立比书2章。腓立比书2章，我们从第6节读起，读完第9节、第10节，由我来读。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神。这一段经文再读一处，诗篇66篇。诗篇66篇，从第1节读起，还是由我来读。66篇，我说错了，不是第1节，从第10节读起。诗篇66篇第10节，好不好？请大家一起来读，好吧？你连看再念，那个果效不一样的。请大家一起来读10节，66篇第10节，请。神啊，你常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就到这里，你看诗人做见证，大卫写的诗，你让我陷入网罗，你叫我让 让敌人压我的脑袋啊，遭遇这些个困难处，但是不是要把你打垮，乃是让我经过风风雨雨，使我的生命到丰富之地。好，弟兄姊妹，请大家再简单的低头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是你自己的话语，愿你今天早晨你的灵把你的话语解开，开开我们的心窍，让我明白你的心意。我们都有了生命，我们也更愿意得更丰盛的生命，请你把这一个法则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了你的旨意，明白你给我们的道路，好让我们都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与我们这一次的聚会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放在我们读这两段圣经，特别是腓立比书第二章那一段，说到主耶稣，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为了拯救世人的罪，从高天来自世界上，脱掉了天上的荣华，取了人的样子，而且成为奴仆，而且死了，还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主耶稣从高天步步降生，步步降低，步步降卑，一直卑到一个地步，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死是来担当我们的罪死的，不是他自个儿该死。神的儿子生命是不被死所拘禁的，所以神叫他死了以后三天又复活了。所以今天主耶稣在天上，坐在天上给我们当大祭司，将来还要回来，要成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主耶稣的路线，他的脚中就是先受苦后得荣，因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不需要磨练，神的本性就是圣洁的，有什么需要磨练，他不需要磨练。但是今天提到约，今天我说到约瑟了，约瑟我所讲的这一段圣经呢，都记载在创世纪37章到50章，这一大段的篇幅很长，我们当然没有时间来读，用我自己理解的话讲给各位听。约瑟的一生正好预表耶稣的一生。约瑟是雅各的第11个儿子，这个孩子天生下来就招人喜欢，圣经给他做见证，这小孩容秀美，秀雅俊美，长得非常漂亮，小孩秀雅俊美，而且他有初步的敬畏神的心。他哥哥们做了坏事，他向他父亲汇报去啊，做汇报，所以他父亲特别的喜欢他，给他做了彩衣，这一下更招着弟兄们的记恨，我们做了坏事你都报给我老父亲了，你小汇报，你就专门会打报告，所以招弟兄们恨。这不算，神对他有初步的启示，叫他年17岁他就做了神的给他的异梦。他有一天做了梦，梦的什么呢？十一捆的庄稼，他的庄稼，他那捆站在中间，其他11捆的庄稼都向他跪拜。又做了一个梦啊，这个太阳、星星、月亮11颗星都向他跪拜。他得到了梦以后就往外说，说了以后，其实呢，弟兄们也听懂了啊，11颗庄稼向你那个庄稼跪拜，太阳是我老父亲，月亮是我老母亲，11颗就是我们的哥们，都向你跪拜。 没说错，但是这个阶段我们说呀，这个约瑟是天然的美，容貌俊美，有初步的神的启示，又有敬畏神的心，这很好。这种小孩是实在是不但人喜欢，神也喜欢，被神验中他的一颗心。但是灵性幼稚，灵性幼稚，生命肤浅。如果像约瑟17岁这个时候灵性光景，要当了宰相，这个宰相非乱了套不可的。你可以想象，这时候让约瑟如果做了宰相，你说得统管全国，这个全国你说能统管成什么样子？神说我要开始造就磨练。怎么磨练呢？这个，那么人我们看，既然这个小孩这么好，还磨练吗？那是你的标准。我们人看人是看外貌，神看人看什么？看内心。约瑟不错，有很多的外表的好，但是他的内心的本质和我们一样，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所以神说我要雕刻，我要在他身上下功夫，锤炼他，让他生命更加丰盛。这是神的旨意。用什么办法呢？神给我们每个人的办法都不一样，那叫对症下药。你是患的什么病，用的药方都不一样。约瑟的药方是什么办法呢？对付他呢？第一个，遭到弟兄的恨，本来要杀他，哥们要把他杀掉，后来有个兄长说不要杀他，把他卖了吧，就把他卖到埃及去当奴仆去了。到哪里呢？护卫长家里叫波提发，就当奴隶了。古的时候几千年前当奴隶，那人奴隶是没有人身自由的，那奴隶就是会说话的牲口啊，没有自由的，那是极痛苦的事情啊。感谢神。但是圣经有宝贵的话，耶和华与他同在，连着说了3次，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与他同在，因为神和他同在。各位，这宝贝的话就在这里，他受了这么大的冤屈，受了这么大的苦，耶和华神和他同在。后来被主母控告他，说他要勾引主母行淫。那么大卫说，那个谁，这个约瑟说，我岂可犯这大罪得罪神呢？不肯。结果主母诬告他，说他来勾引他，结果又从奴隶的地位又降卑，降到成为囚犯，入了监牢。但圣经有话，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与他同在。各位，这一句话你读圣经的时候要好好的求神开窍。一个人不管遇到多么大的难处，除非你为了罪的缘故，还有明显的不顺服的缘故，遭到了神的愤怒，除此以外，你没有明显的罪，你也没有明显的不顺服，在神面前的光景调整得很好，和神的关系，但是遭遇到不幸，这件事都是经过神的许可。足以怎么证明呢？耶和华与他同在。感谢天父的恩典，神安慰我们的心。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目前处境如何，如果你要大大小小的难处当中，你要省察自己，只要不是因为明显的罪，不是因为有什么不顺服，那你要感谢神，这件事临到我都是经过神的许可，他照样和你同在。什么叫神同在？神和你在一起。古的时候神叫摩西，你为我造居所，那叫会幕。后来 以色列人盖圣殿，所罗门盖圣殿，耶和华说，我住在会幕里头，我住在圣殿里边。换句话说，什么叫圣殿？就是有神同在的地方，就是圣殿。那么我们到新约时代呢，我们的圣殿在哪里呢？不是有形有体的殿。圣经有话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吗？今天我们每一个有生命的信徒，圣灵内住在我们里边，我们这心里头就是一个小圣殿。我们就第四十章，从第十三节读起，由我来读。三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监，叫你官复原职，你仍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和先前做他的酒政一样。底下你看看，抓住这个机会，你看大那个约瑟的表现。但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监牢。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这个约瑟向九正一连串说这一句话，你数一数，七个我，七个我。九正啊，你得好处的时候别忘了我，纪念我，在法老王面前提说提说我，救我出监牢。我在这里实在是冤枉啊，我是被拐卖来的，我没做什么坏事啊，让他们把我下在监里。一句话，约瑟自怜自爱自义自叹，自己想救自己。一句话给他总结约瑟里边的下监蹲监牢是不错，他顺服一部分，没有完全顺服以至于死，还不像基督。基督从天上来到世界上，顺服神的旨意，为我们人定死的十字架，顺服以至于死。今天约瑟没有顺服以至死，看见九正要费放出去机会，抓住机会来，用咱普通话说，就开始走了九正的后门。你给我提出提出啊，快点把我放出去。自怜自爱自义自叹，自己在那儿想救自己。你说奇怪得很，就这么样的九正整个第三天放出来官复原职。九正圣经告诉我竟把他忘了，你看看第四十章，第四十章二十二节，但把扇长挂起来，正如约瑟向他所解的梦。二十三节，九正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那个九正得了这么大的恩典，就把约瑟忘得一干二净。这个忘是出于神，为什么？约瑟还没练成功呢，就想逃出这个环境。神说有话说，一文钱没还清，不能从那里出来。哦，你还想走后门，还你的老我没死透，你没顺服以至于死，你还是不像基督。来吧，延长两年，
不然的话，约瑟早就两年前就放出去了。在这两年当中，你不要问，人都如此啊，天天盼望着大铁门拉开，一拉开，咔，约瑟出来，盼望叫他呢。人家一拉铁门，有个叫瑟约的吗？约瑟一听，我不叫瑟约，我叫约瑟呀。有叫瑟约的出来，不是他。再一拉铁门，有叫张约瑟的吗？也不是他。有王约瑟吗？也不是他。慢慢的，真正那个约瑟犯了吧，咱们就顺服着吧，咱们就这个吧，待着吧，我也别想出去了，我就这么待着吧，就真就顺服了，也不再盼望出去了。当你不盼望出去的时候，各位，神说我炼你的火候就到这个地步，这正是神的火候。赌这个丙为炼金，炉为炼银，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神说我炼你就炼你顺服，不行只一句一死。他说我不想出去了，就这么待着吧。神说你想待着了，神说时候到了。41章，你看一开头，过了两年法老做梦。那么这段圣经长了，我不讲了。换句话说，延长了两年的课程，磨练神诀，磨练了两多多延长两年，晚期毕业了两年。到两年的时候，他已经顺服以至于死了。这时候法老王做一个梦，没法解。这时候九成才想起来，忽然想起来，当初的时候有那么个监牢里有个叫约瑟的，他给我解梦。哎呀，我得罪了神了，我有罪了，我把他忘了。忘得好啊，忘得好啊，那是出于神的安排。结果把他叫出来，把他叫出来，说这人能解梦，就把他从监里提出来。年圣经说年30岁。被卖的时候17岁，出监的时候见法老王的时候30岁，磨练的足足的13年，一贯制13年。那么到法老王面前一听这个梦，约瑟有的他里头有神的同在，有圣善的灵，就给法老解梦。王啊，埃及地要有7年大丰收，你赶快攒粮食，积攒粮食，然后有7年大饥荒，你把这粮食攒够来度过这个7年的灾荒。他把他梦解释了，这都成为事实了。结果法老王说，要照这么说，约瑟有这么样美好的灵性，我不用他当宰相用谁呢？来吧，你就给我管这个事儿吧。约瑟一下就当了宰相。约瑟当宰相的时候年30岁，这就约瑟先受了苦，后来怎么样得了荣耀，和主耶稣的脚中一模一样。各位弟兄姊妹，他今天当了宰相，出了监，这里我们还有一个学习的课程，我们基督徒对于环境的看法，我们不是环境影响我们基督徒的灵命，是我们的灵命改变环境。各位，神给你安排的课程，你在神的面前把功课学好了的话，环境就变，环境就变。你不是环境变了你，乃是你里边的和神的关系调整好，那么环境就变。谢谢天父的恩典，这个是我自个儿经历过的一段简单的过程。有那么一个时期，神借着病把我打倒在地，让我休学一年，上北京香山读经祷告，读经祷告让我休学一年。我不干，我说神我不干，我那时候念书还得奖学金呢，白念书还得奖学金呢，我家里经济困难， 你让我休学一年，要不我就传道，要不我就念书，快点毕业养家糊口。我不干，不干我的病就好不了，头晕的病，晕了两三个月。这个晕也特别，躺在床上不晕。我躺在床上的时候，来了客人跟我交头，摇头晃脑，什么都没问题，什么都跟正常人一样。坐起来不行，下地绝对不许可。曾经下地自个儿说，我这一条好汉就让那个脑袋给我整住了，不，我要起来，就扶着床大大巴巴使劲挣扎，砰当一下躺在地下了，头晕由不得你，因为我不顺服。后来神熬啊，熬了我两三个月之久啊，那是败坏，不祷告，连祷告都不祷告，一祷告休息一年，上香山读经祷告，这套就来了，干脆门关得死死的，不祷告，不祷告，来回在床上折腾啊，那个脊背那个衣服啊都扯坏了一尺长的口子，这么样的顽梗悖逆，最后熬，你说和神摔跤，你说我和神摔跤，是神失败了还是我失败了？最后我熬不过去了，有一天我星期六的晚上我说，神哪、啊、我咱就这么办吧，我顺服了，我顺服了，我没有力量，求你加给我力量。一连串神给我三句话，凡从神生的必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有世界俩字啊。然后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里的话又有世界二字。第三句话，以后我不再和你多说话，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边毫无所有。这是主耶稣说的，我不再和你说话了，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心里没分量，世界没分量，顺服神的旨意为唯一的要务。这三句话一来，我说神哪、啊、我顺服了，我就咱们就上香山吧，你让我读经祷告，咱们就去读经祷告去吧。那是我旷野的生活，感谢天父，我就在山上，在那个大山上，我读经祷告了一年，那是我一生的灵修的，什么都不敢吃饱饭，就在这读圣经祷告，祷告读经，岂不知是神造就我，因为我顺服了，我就要上神祷告，神哪、啊、我不顺服你叫我头晕，我顺服了你还让我晕吗？第二天礼拜天是一个退休会，我说神哪、啊、我明天起我要参加退休会，你就别叫我晕了，我顺服了吗？你叫我晕干什么？感谢天父，第二天早一起来头晕立刻痊愈，就这样我就上了汽车，弟兄姐妹都害怕，哎呦弟兄你慢点，我说没事儿，好了。所以我经历过神的大能，那就说我里边的灵和神调整的对头了，外在的病就取消了。你里头灵里不对头，你的环境还让你头晕。所以今天约瑟他灵里调整对了，顺服以至于死，所以怎么样，法老就开始做梦，这一做梦把他叫出来就解了梦，从此约瑟环境就叫苦境转回了，苦境转回了。各位弟兄姊妹，我确实诚实地跟弟兄这么讲，我们基督徒也有难处，只要你心里头没有明显的罪，明显的不顺服，你临到你皆是都是神爱你造就你，你里头和神调整关系调整好，环境就改变。这是一条，这是从这里头看出这一条法则啊。约瑟就出了监了，当了宰相了。话说迦南地，他父亲雅各还在迦南地呢，迦南地也遭日饥荒了， 没有粮食吃了，就打发兄弟们到埃及去借粮去了。哥们就去见法老的宰相了，就向他宰相下拜了。因为弟兄们以为的弟弟都死了，没想到约瑟当了宰相，弟兄们就向约瑟下拜了。果然就是十一捆庄稼向他那捆车下拜嘛，向他下拜了。约瑟认的弟兄是弟兄，不认识约瑟了。约瑟当然用了好多话考验他们啊，你们是奸细，你们不存好心，你们来探军情来了啊，你们家都什么人。其实约瑟心里明白了，报告宰相，我家里还你的仆人，我们还有个我的老父亲呢。约瑟一听，怎么老父亲还在呢？你的仆人约瑟还老雅各还在呢，还有谁？不过还有一个小弟弟，小弟弟叫便雅悯，便雅悯和约瑟是一母所生，是不是？约瑟一看见这个就动了感情了，回过头去大哭了一场啊，这在创世纪45章的记载，大哭了一场啊，动了感情了。第二次他们又来借粮，约瑟开始辨认他们，说弟兄们啊，你们今天我就是你们当初被卖的那个约瑟呀。哥们吓得都战惊恐惧，我们要害你，没想你进那当了宰相了。你看约瑟那灵命被神操练的到什么地步。弟兄们不要忧愁，不要自己恨自己，是神先把我打发来的，不是我，神不打发来我不当宰相，你们今天买粮都没有买啊。这样看起来你们的意思是害我，神的意思是好的，先把我借着你们的脉把我打发到埃及来了。弟兄们不要自忧，不要忧愁，不要自恨。结果怎么样？然后还长话短说，把他老父亲从迦南地接到了埃及，住在哥三地嘛，对不对？好了，他哥哥们老父亲在的时候，约瑟向他们说安慰的话。他老父亲雅各后来死了，哥哥们又害怕了。哥哥们说，我老父亲在的时候看见我老父亲面子，约瑟没有报复我们，现在我老父亲死了，约瑟肯定要向我们报仇的。你看我们再读一点圣经，创世纪第50章，创世纪第50章17节读起啊，由我来读。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要待你，求你饶恕他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的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怎么样哭了。弟兄姐妹，每当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啊，我由不得我也动了感情了。我每次读这段圣经我都要流泪的。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伏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约瑟受了这么的大灾大难，今天约瑟丝毫没有以恶报善， 反过来以善报恶，不记仇，不计算人的恶，而且向反过来安慰弟兄们，用亲爱的话安慰弟兄们，你们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你们的意思是害我，神的意思借着你们的手把我卖到埃及来，我今天当了宰相，这样我当了宰相，你们才能够保全我们全家70口人的性命啊！这样看来，我活着是为你们活着的。神先打发我来，为了保全我们以色列人的70口，不要断子绝孙呐。反过来，约瑟向弟兄们所安慰的话，读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姐妹，约瑟的生命磨练到什么程度了？满有基督的身量。那么我们说满有基督的身量，这就是脱去了旧人换新人，脱去了旧人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满有变成主的形象。那么主耶稣的形象是什么？就加拉太书第5章22节那圣灵所说的所结的9种果子。今天约瑟不经过这一个长期磨练，他的生命能够到这个份上吗？今天他今天这段表现完全像主耶稣了。主耶稣不求自己的一处，专门求众人的一处。主约瑟今天有属灵眼光，看见我被卖是出于神的旨意，你们都要欢喜快乐，今天我活着就是为你们拯救咱们全家的过程，我要不当宰相全家都得饿死，这样看来我活着是为你们活着。谢谢天父，这一段经文也让我们反复思想，这就是约瑟的人生观。我们人为什么活着？各位，今天哲学上什么主义上有很多的说法，人活着为啥，说了半天都是空洞的、虚空的、无用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神造了我们的人干什么？就是为了荣耀神，让我们爱神爱人。今天我们神打发我们到世上来，就是让我们荣耀他。神造了我们，就让我们在我们身上彰显出神的荣耀来，不但爱神还要爱人。弟兄姐妹，这句话请圣灵能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有一个观念，有一个信念，我活在世界上是为了荣耀神，我活在世界上有我本人存在是为了你们的需要，为了教会的需要，为了众人的需要。保罗在使徒行传13章为大卫做个见证，请大家打开看使徒行传13章。使徒行传13章36节，特别是那个小字，你们的圣经有小字吗？是不是下边有小字啊？我们念小字啊，来请。大卫按神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碎了，这一宝贝的话，大卫服侍了那一世代的人他就碎了，他就离开神。今天人和人的关系是你死我活，我们基督的信仰教导我们是我死你活。各位，我死让你活，今天讲阶级斗争是你死了我才活，整整相反，那是鬼魔的道理，基督的道理让我死让你活。今天约瑟这生命就操练到这个地步，满有像基督的身量的。如果一个人，我们今天人和人活在世界上，我所以存在是为了你， 你也是为了他，他也是为了我，这样我们人类社会他能够不和谐吗？今天我们世上的哲理主义学说，我你得死了，我得活着，我把你弄死，我得活着，我把你踩下去，我能提升，这样社会能够变成美好社会吗？一个社会是个人，是一个集体，人都是这样的人，你的心大大的坏了，你还想有个美好的社会，不可能。今天神教导我们是什么？约瑟说，我所以遭遇的这些，受了这个大苦大难，是为了你们全家以色列70口人，我是为了你们，我先受了苦，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为了成全大家的性命。我们要求神开我们眼，要有这么样一个属灵的眼光。你今天所以存在世界上，各位，你是为别人活着，你不是单纯为自己活着。假如一个夫妻两个，丈夫身体健康，妻子多病多灾，你丈夫不要发埋怨，我真倒霉呀，我怎么娶了这么个妻子呢？病殃殃的，病殃殃的，家务活什么也干不成，我怎么这么倒霉呢？你错了。如果你的丈夫，你要是基督徒，求这段圣经让神光照你。神啊，你给我个好身体，就是为他活着的，因为他身体软弱，我扶持他，我就要扶持他，就扶持他是有我存在的必要。你要这样想，你的喜乐满足了，你有这样的品德，这就叫爱。今天在座的各位，或者你在事业上有成，你当了教授，你当了专家，你发了大财，大老板，你经济很丰富有，你不要认为为了自己享受，你今天富足正好是为了穷人的需要。各位，你今天我们活着是为了今天我们从主那儿灵性上得点亮光，我就是为了教会的缘故。求神今天让像大卫一样，他服侍了那一世代的人，他就碎了。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是付出的人生，这就是爱。什么叫爱？爱就是付出。那一个人的生命怎么叫丰富？丰盛的标准是什么？你有没有基督的爱？再说你属灵，我属灵啊，我哈利路亚，我心里欢喜快乐平安无，你没有爱，你的生命不叫丰富。丰盛的生命就是像基督，满有基督的品格，这种基督的品格，各位，求神话语安静安慰我们，我们为基督所摆上的一切在天上都被纪念，有永恒的价值。你为你自己活着，你自展至新的享受，你没有永恒的价值。我常常想，如果我活在世界上，我能为大家活着，你说我这个人心里怎么样？是不是充满了喜乐？主耶稣说，你给我小子身上一杯凉水喝，都要什么？都要被纪念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众弟兄姐妹从这段经文看见约瑟所经历的生命丰富到这个地步，标准就是爱。爱是不求自己益处，爱是唯有基督有这种爱。这种爱原文圣经是 agape， agape 就是往外付出的爱，不求别人益处。你为弟兄姐妹做点好事，我应该，我给我个好身体，我帮你搬搬家，我帮你出点劳力，我应该。我所以身体健康，就是因为你多病多灾，我为你活着。你要这样想，你为他搬家，付出劳力，你不求回报。有的弟兄跟我说，我帮了他的忙，他连个感谢都不说。我心里说，你这个爱不完全， 一个完全的人，我就甘心乐意为你活着。我不求你说一个感谢，但反过来说，你被人家爱的人，你应该有感谢。但是我失爱的人，我不求你感谢，我就应该为你活着。我的姊妹今天在这儿，我们俩当初是经过宋尚杰博士的家人的介绍，我们俩成为家庭。那时候他得肺结核，肺子上有橘子大一个病变。我家里是穷小子，我哥哥是拉车的人，我们俩凑在一起没有半点互相利用的可能。当给我们介绍了婚事的时候，我们俩经过两个礼拜的祷告，我们把事情定下来。姊妹很诚实告诉我，弟兄啊，我的肺子有橘子大的一块病啊。我说姊妹，我愿意服侍你，这是我真的话，到今天我也愿意服侍他。因为什么？他是为了主的缘故蹲了监狱，在监狱里犯人有个开放肺结核把他传染出来的，所以他如果不蹲监狱，他能得肺结核吗？那么他为了主受了苦了，我愿意陪陪他，我愿意服侍他。这是我姊妹在这儿呢，能为我做见证。一个青年男女俩人谈恋爱，你少想想，我和他结合在一起，他能给我什么好处？我建议你多想想，我们俩结合起来，我能给他付出什么？你这么样想，你的婚姻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对不对？人活着不要单顾自己，要为像约瑟一样为全家百姓活着，这就是一个满有基督。